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哈。我们上一节课在谈导师的赋论啊，赋论去要这个解释，就是虚妄分别是怎么一回事哦。那唯识导师说有不同的解说嘛，啊、哦，那至少导师这边举了两种，对吗？第一种玄奘，他认为虚妄分别就是什么依他起；真谛认为虚妄分别是依他起，也是片寂止。啊、哦，那大乘庄严经论也是这么说。啊、哦，好，导师觉得真谛这个讲法有它的道理啊、哦，但是这个虚妄分别对应到依他起的内涵，跟虚妄分别对应到片寂止的内涵，导师说应该有些许的不同，对吗？啊、哦，那对应到片寂止呢？的这样的一种虚妄分别，是说这个分别它能现起虚妄，对吗？啊、哦，然后呢，对这个虚妄的相也会起错误的虚妄的一个的认识，对吗？啊、哦，这是一种可能性，对吗？啊、哦。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依他起，它是带着这样的一种可能性的一个特质，所以它是虚妄。它带着，它其实就是是啦，哈，只是说要去强调它的虚妄哪里来。虚妄就是说，它是带着虚妄性的，啊，它会现起虚颠倒原相。然后也会在有也会有可能对这个颠倒原相在起错误的一个认识啊、哦，所以虚妄分别的虚妄就是着重在他那一种虚妄的未来的发展，对吗？啊、哦，然后他有能有所，对不对啊、哦？好，那。这是虚妄分别对应依他起的意义。虚妄分别若对应片寂止呢，它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情况已经变成结果了，啊、哦，已经把绳子看作是蛇啊、哦。前面片虚妄分别对应依他起，着重在。我们有可能把绳子看作是蛇，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是带着错误嘛，对吗？啊、哦，但是片寂所执已经把绳子看成是蛇的那个蛇叫片寂所执啊、哦，那它也是虚妄分别的为自性的，对吗？它是心，对吗？心变出来的嘛，啊、哦。是带着错误的嘛，对吗、哦、好，那这个是178的第一行。好，接着导师说呢，真谛说这个片寂跟依他，真谛有好几种说法、哦、第一种，这个虚妄分别这四个字呢，虚妄对应什么？片寂性，有没有？分别对应什么？依他性，所以这两个字可以拆开来的，对吗？啊、哦，虚妄是片寂性，分别是依他性。啊、哦，好，这是第一种。有时又说，虚妄是片寂性，虚妄分别是依他性。啊、哦，这两句话哪里有不同？ 虚妄是骗计性一样，对不对？依他性，第一种说法是分别而已，对吗？第二种说法是虚妄加分别，对吗？好，那第三种有时更进一步说，依他是什么？虚妄分别，骗计呢？也是虚妄分别，这就回到前面所说的，对吗？真谛说虚妄分别对应二相嘛，对吗？依他起跟骗计执啊，那导致这种见地是采取大圣庄严经论的啊。好，那这边其实就是归纳前面所说的，前面也举了大圣庄严经论嘛，对吗？有没有？有吗？哈，大圣庄严经论支持谁的说法？真谛嘛，对，好，所以大家都整合起来，对起来了嘛，哈，好，好，那但是导师他说，虽然这样讲没有错哦，但是这一个依他跟骗计的本意呢，是什么呢？是有的心，这个心把它圈起来，无实的境，境把它圈起来，所以一心一境，对吗？心对应什么？依他起，境对应什么？骗计执。好，大家自己心，因为导师这边没有配嘛，对吗？所以一心一个境，依他起是心，也就是分别，骗计执是境，也就是虚妄。所以真谛讲的这三个呢，导师认为哪一个是本意啊？真谛不是讲了三种吗？哪一个？一二三。欸，你们看不出来啊。一啊，对不对？分别对应依他起嘛，虚妄对应什么？骗计执，可以吗？好，大家要连，因为导师在讲这些东西都是相关的，要把它连起来，就是真谛的第一说了，好，两者呢？两者是什么？依他跟骗计，从依他看到骗计，从骗计看到依他。就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面向来去说去了解这两个的关系了，可以吗？在凡夫位上再把它圈起来，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是具有而具无，是具有具无而不能相分离，因此依他与骗计都是虚妄分别的，什么叫具有具无啊？好，谁跟谁同时有？依他起跟骗几乎是心跟境，对吗？心境一定能所一定是成对的了。那这边主要就是着重在依他起跟骗几执了。 其实依他起就是种子升起活动嘛，对吗？种子升起活动就这个存在就显现了嘛，对吗？那就显现了，那就是依他起啊，但他因为赖耶是这个虚妄性，所以他一起活动，他就错误了。所以偏计执就是依他起一生成，偏计执就跟着生成了，对吗？明白吗？那没有依他起，就不会有这一个偏计执。好，那这个是具有具无，对吗？所以依他与偏计都是虚妄分别的，分不开啦。你两个要一起有，就一起有；没有就一起没有，对吗？你不管谁是虚妄分别，你一个有，另外就会有了，懂意思了？好，那都是什么？是有，非实。无实而似有的，可以吗？就是依他跟片计都是这样，所以导师说似有的心有没有？无实的境，两个都是，前面是似有，是心是似有，对吗？境是无实，但是两个都是似有非实，无实似有的。都可以用如幻来譬喻，这后面会谈到，这个比较深奥一点，但是牵涉到唯识，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唯识？这个譬喻如幻的譬喻好，所以这二者能不能分开来，在凡夫的阶段分不开的。只要一阿赖耶一现起活动，依他就是片计，对吗？不会只有依他没有片计，两个都是具有具无好，依他片计都是虚妄分别，似有非实，无实似有。好，那导师说真实性显现，大家补一个实了。我觉得清净法显现的时候呢，这二者都不能存在的这就是具无，对不对？可以吗？什么叫做真实性显现？就是悟诸法实相的时候，对吗？悟诸法实相还有偏计执吗？没有。那有没有依他起？这个大家又开始大家又陷入这个困境因为这有时候要看怎么说了有时候要看怎么说。在导师的这一段，他说两个都不能存在，对吗？所以悟诸法实相，一般我们有一个语词来描述，叫做不生不灭嘛。依他起是有生有灭，依他起嘛，对吗？所以悟诸法实相，你是超越那个状态。你不会有那个生灭相，所以偏计执息了，依他起也息了嘛，能所双亡有没有听过吗？这个所就是偏计执境不可得，能执的心也失去对象，对吗？而不起作用，对吗？能执的心就不执了嘛， 不执着就是悟诸法实相，那种经验的世界就是不生不灭的世界，经论都是这样描述，不生不灭就不是依他起相，就没有依他起，懂意思了？好，大圣庄严经论体系确啊，的确是这样，怎么样？就是依他片计，具有具无，对吗？好，或者是说依他片计都是虚妄分别，也就前面所说的大圣庄严经论体系也是这样说了啊。好。好，那导师说，不过呢，从辩中辩论来看啊，辩中辩论说三界心心所是虚妄分别，就是心心所虚妄分别，对吗？哈，本论说依他是虚妄分别所摄诸事，有没有？这主持是省略了嘛，对吗？主持是依他，这句话在哪里呢？这句话在177的第二行，对吗？176的引文第一行，可以吗？有看到吗？好，所以导师说辩中辩论跟本论虚妄分别侧重在谁？依他起，对吗？所以他跟谁比较近？玄奘，对不对？就两种嘛。最后导师说，中边跟本论玄奘这一个说法比较接近，对吗？好，所以先这样就好了啦。到底这个维系的维系的，就回去慢慢去体会。那中边论怎么看出来是偏重依他起呢？心心所就是依他起的东西，可以吗？可以了哈。心心所，心嘛，分别嘛，对吗？依他起是分别。境是虚妄，对吗？好，好，所以复论到这边就结束了啦。所以导师花了这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他就在解释虚妄分别是什么意义，对吗？唯识有两类，对吗？我们再稍微再归纳一下，我们再进到下一段了啊。复论，虚妄分别有两种，唯识有两种，一个是只对应依他起，一个是什么？可以对应依他起，也对应片计执，就这两种。好，这两种呢，一个是玄奘的见解，一个是真谛的见解。好，真谛的见解有谁作为依靠？大圣庄严经论，对不对？那玄奘的见解有没有谁当他的靠山？辩中辩论跟本论所说的，对吗？这样可以吗？好。重点这边掌握就好，其他那个很复杂的就看大家的根性了啦，能吸收就吸收， 啊，不能吸收就，对，就再花一点时间去吸收，对，还是要吸收，因为这牵涉到他在讲我们现在的认识是虚妄分别，我们现在的状态。那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依他起的虚妄分别，一个是片剂值的与虚妄分别。我们现在是在哪一个层次？两个都有啊，有依他起，也有片剂值，对不对啊？但是依他起、片剂值是，如果在理论上它是有先有后的，谁先？依他起先嘛，对嘛，然后才变片剂值嘛，对不对啊？所以大家想象一个图啊，不用想象，这边有个图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赖爷啊，他现起活动的时候，他有见跟相，对不对啊？见跟相有时候又可以名为能取所取啊，可以吗？所以取它在这边是中性的 ，take 对吗 ？take 英文的 take 有认识的意思哦，你们去查字典啊、哦。好，然后呢，这两件遇到相的时候。因为他带着错误嘛，所以他就会发展出能执跟所执 ，grasp 对吗？抓去抓他这样子、哦、所以一个是依他起，一个是片剂值，可以吗？啊、哦，懂意思了啊、哦。所以理论上是依他起先，然后跑到片剂发展到片剂值，理论上。实际上呢，一他起一起来就片剂值就跟着来了啊、哦，就几乎就是同时了啦啊、哦，懂意思吗？啊、哦，它没有间隔，就两个就分不开了啊、哦，这样可以了啊、哦，这是讲义里面的图啦，因为本要画觉得很麻烦。就是照相给大家看比较快，这样大家看得懂这些那么潦草的字了哈。好，先这样子啊。好，所以就是这样子了。就是到底什么是虚妄分别？有两种层次，一个就是依他起，他是。带着它是会让我们产生错误的一种有这种潜在的特性、哦、那一旦这个能跟所认识产生的时候，它就必然变成片剂值、哦、听得懂了。但是有时候有一些譬喻我们不一定能够圆满解说，我们只能在解说某一种层次，比如说见神为舍，我们也不会永远常常都这样子对吗、哦、但是这边又说具有具无，这个譬喻就不能拿来套用、哦、那这个具有具无是什么情况？就是把净认为是什么离心存在的实体法、哦、要讲的是这一个，无时无刻我们都是这样子一个认知，所以我们会执着、啊、一句话，一个、哦、人家一个动作、啊哦、我想到一个很久以前的东西，一个概念、哦、你就会。不开心好几天，因为我们都抓着，对吗？哈，记得我们讲过这件事情。我们很习惯把一个东西把它看作是真实的实体，然后呢， 惩罚自己，对吗？那个东西都已经不知道消失好多久了，你还可以把它拉回来，再生气个几天这样子啊、哦，对吗？啊、哦，好，这当然要自己反省，必须不要检讨别人。好，好，但是我们说这种情况很傻，对不对？但是我们又很难刹车，对不对？看到就来了嘛，情绪就来了，对吗？就很难刹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修行啊、哦！修行就是不断去提醒，哎，正确道理是什么啊、哦？因为你只要一进入那一种情绪当中，你就刹不了车啊、哦！当你还有理智的时候，你可以。你还可以杀一下，对吗？哈，平常要不断的去，对，去看，或者回反观过去的一些景，然后去反省，哎，我怎么会有这种，啊、哦，偏气质的这一种那么习惯的反应啊、哦？那怎么样让它减少，对不对？啊、哦，那就是佛法教了很多这些方法，智慧的方法，对吗？哦就是如理思维啦，就是要看大家去应用如理思维、哦、好，接着我们看到178在解释那三个义嘛、哦、好，那先解释依他起的别相，还记得吗？依他起有自性因缘自性跟什么别相，不是不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三相的啊、哦，它不是阿赖耶的那个啊、哦，依他起的因缘是什么？种子，阿赖耶为种子啊、哦，自性是什么？虚妄分别所摄，对不对啊、哦？别相是什么？就是诸事嘛，啊、哦，可以吗？好，所以先解释这个别相诸事啊。好，先解说诸事为宣让传的唯识学，总是说八事，大家听过吗？啊，前五事是一类，对不对？然后第六意识是一类，对吗？啊。第七莫那是一类，对吗？啊，第八阿赖耶是一类，懂意思吗？啊，这个八识呢，在玄奘唯识学是现行识，这八个都是能认识的识，可以吗？但是色大圣论的阿赖耶识，他没有去讲他能认识的这一个。作用，在色大圣论的阿赖耶识，它是什么角色呢？什么形态？还记得吗？它就是种子嘛，能生性而已。它没有，它不跟你讲它认识的所缘境是什么，它的认识的活动长什么样子，没有，对吗？哦因为他把那个阿赖耶的现行识把它抽出来，啊、哦，在导师的理解了、哦、把阿赖耶现抽出来，把它放到莫那这样子，啊、哦，好，那大家就是说，哎，那如果玄奘的阿赖耶是现行识，又有莫那，那是怎么回事？那要回到。唯识三十论的解说了啦，啊，懂意思吗？啊，好，那就是他阿赖耶有自己另外的一个认识啊，然后莫那有莫那的一个作用，他是按照成唯识论，好像是缘赖耶的相分为我，对吗？啊，但是在色大圣论。莫那是缘赖耶的种子的瀑流相为我， 那个相续的这样的一个瀑流像，没有什么见分这种东西、哦、好，所以玄奘唯识学说法，但是呢，一定不一定是八识了、哦、好，那后面所说的这四种六种，它跟八识的意义又不同哦。八识都是能认识的识，可以吗？哦、那这边导师说，但中边分别论说根成我识四种，那这个是能根所的四种识，可以吗？哦、根成是所，我识。我试试这个能了、哦、可以吗、哦、好，那大乘庄严经论说六种，哪六种呢？也是能跟所、哦、那这边抄一下、哦、能呢它叫做意光、受光、分别光，光就是光亮的光，意就是意识的意，受就是受想行识的受，分别就是分别、哦、这后面导师会再提到了、哦、那就是能，所是聚光、异光跟神光、哦、这是哪里有呢？看一下、哦、179有、哦、好好，在角柱13对吗？好、哦欸，你们又都有预习，很好。好好好，再来，我们看到179，那本论说11识，对不对？哦、好，注意有玄奘说的八识都是现行识哦，都是能认识的心啊、哦。但后面所说的四种八六种十一种。这是另外一个概念，啊，四种、六种、十一种都是有能有所的啊，玄奘全部都是能哦，对吗？哈、啊，那后面的四种、六种、十一种都是有能有所，所以导师说几种是或多或少开合没有一定，哦、啊，那但是这边要跟大家区别就是，玄奘的那个八只有能而已。好好，导师说初期的唯识学将万有归纳为几类、哦、那 这几类就能够摄尽万有、哦、那这呢就是这一些万有或者这些类别呢都是识所显现的，可以吗？都是事所显，以事为自性的，所以建立种种事，这个对应哪一个？大家不知道，大家画一下。前面不是有四个圈吗？有没有？第一个圈是玄奘，对吗？二三四是什么？中边大圣庄严经论跟色大圣论、哦、所以初期唯识学是前面这四个圈的后三个、哦、大家自己注记一下。可以吗、哦、再来，玄奘所传的唯识学就是第一个圈，可以吗？哦、把万法中常人所看为能分别者，就是一般人我们把它看作是能分别的这个部分建立为识，可以吗？就是八种识都是能分别、哦、 懂意思吗？哦，再拿这个事去解释一切，哦，这跟刚刚的归纳法不太一样，对吗？这个叫做演绎法，所以一个是归纳法，一个是演绎法。好，所以玄奘的唯识是把这个有情的能认识的呢，哦，的这一个功能把它建立为识，有几个？有八个，哦，可以吗？哦，好，这八个识又分成四类，对不对？这四类呢，各种事它会变现出它自己的所缘境，可以吗？这是唯识三十颂的体系，哦，能认识的心会变出所认识的境，可以啦，哦，然后再去解释这个一切，懂意思吗？哦，所以先安立能认识的心有八个，然后再去说明那各种事他认识的对象是什么，那这样就包含能跟所这两种体系。这个所都是从现行事所变出来的，哦，这是唯识三十论的一个诠释。哦，那色大圣论就是一切法是从阿赖耶识变出来，都从种子生出来，生出来的时候有能有所，对吗？哦，好，那这唯识三十论就是这现行事它会变出它的对象，哦，懂意思？阿赖也会变出他认识的对象，哦，莫那会变出他的对象，他变出什么？我这个对象来，对吗？哦，那意识会变出他的，哦，色声香味触法境嘛，对吗？哦，前五识会变现各自的色声香味触这些对象出来，哦，懂意思吗？哦，就是唯识三十论，它就是有一切的这一个认识的法呢，被认识的法是从现行事所变现出来的，哦，就跟我们这边不太一样，哦，好，那诸事呢可分为十一种事，哦，好，这十一种事呢，身是什么？五色根，就是眼、鼻舌身，对吗？哦，那身者呢，这边导师又花了一些篇幅，哦，世亲说是染污莫那，哦，对吗？哦，那染污莫那为什么叫身者，导师要去讨论一下，哦，他说是值得研究的，哦，好，导师说身世的身是五色根，对不对？哦，那应该在同一个脉络底下，身应该是指同样的东西啊，对吗？哦，所以他说这身者是的身呢，也应该是身根，对不对？哦，根身啊，哦，根身啊，就是五色根啊，对吗？哦，根深不是生根，生根就变成一色，啊，根深就是五色根。好，好，那导致说下文的受者是能受事的所依，对不对？哦，可见生者呢，应该是根深的所依。 受者是什么？我们先看一下，受者就是无皆灭意，对不对？能受就是能取的六事，可以吗？六事升起要依着无皆灭意一根嘛，对不对？所以受者是能受的所依，所以生者应该是生的所依，对吗？这样导师要再做一种对比了。所以导师说，可见生者应该是根生的所依体，对吗？好，导师话锋一转，阿陀那是不是直受根生为根生的所依吗？真谛不是说阿陀那是莫那的译名吗？对吗？世间以莫那为生者是，与莫那译名阿陀那是有重大的关系。导师这边要说什么？因为生者是就是莫那嘛，对吗？那生者是应该是跟阿陀那有关才对啊。那导师说，怎么会变成莫那呢？那就是说莫那跟阿陀那是有关系的，这是真谛说的，对吗？明白了，导师只是要说明这一个了。就阿陀那跟莫那有重大的关系，也就是是根生的所依，其实是阿陀那，对吗？但是在解释生者是的时候，却解释为染莫那。也就是染莫那其实应该就是有阿陀那那样的一个角色，才会被名为生者了。懂意思吗？这不懂就没办法了。不是，因为生就是根生嘛，生者就是根生的所依嘛，对吗？导师说应该是有这样的一层关系，这两个名词应该有这一层关系。好，这关系建立起来之后，我们来看生者是的内容是什么。染莫那，对吗？染莫那并不是根生的所依啊，对吗？根生的所依是谁？阿陀那，对吗？那为什么会名为莫那？表示莫那跟阿陀那是有关系的，就这样子而已。导师要讲这一件事了。那真谛也确实有这样的主张，阿陀那就是莫那的译名。好，大家先不要去觉得好像很复杂，因为这个就是这样子。阿含经只讲六事，六事以外在部派叫做细心。你细心你要分几个，随你分。因为它就是很复杂很微细，你到底要不要把这个功能合在一个东西上面，或是把它抽开来，那个是分类的问题。或者要叫它为什么，对吗？总之在这个细心当中呢，有一种能执的心，一个是指赖耶，一个是指根生，对吗？那赖耶跟根生一不一样？按照导师理解，它是同样的东西。早期就是以根生来描述众生嘛，对吗？后期就用阿赖耶来描述果报嘛，对吗？那其实是同样的东西，只是他把这一个有情的一个果报的一个体性，用根生来描述 还是用阿赖耶识来描述，对吗？哈，用根生来描述就搭配阿陀那，对吗？用阿赖耶识来描述就搭配莫那，应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莫那阿陀那就是一个带着直取的一种吸意识的一个活动。哦，懂意思吗？哦，那在描述直取的对象的时候会有所不同。哦，那追根究底它是同样那个对象就是有情的身心啊，哦，身心你用阿赖耶识来描述，或是用这个身心来描述，哦，都是在描述有情的一个整体啦。哦，好好，那这个时间过很，我们今天讲得很慢，哦，那主要就是让大家去有一点晕呢，不要太晕这样，哦，就是去熟悉这些语词，哦，那慢慢慢慢的大家会对这些语词比较熟悉，哦，好，那当然里面有一些导师又开展出来一些很复杂的东西，这能吸收就吸收，不能吸收就抓重点就好。哦，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